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以全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入美国领空。
泽连斯基对欧盟议会演说，俄军在乌东发动新攻势。
中共 AI 产业结合军民融合策略，美国智库呼吁白宫应当加以管制。
欧盟主席表示，未来数周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专家预测关键时间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9号表示，他认为近日中国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不算重大国安漏洞。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默许美军等到气球飘至大西洋上空才击落。拜登接受世界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这不是重大漏洞，我的意思是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这是我们的领空，一旦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可以任意地处置它。他表示，美国军事官员当时担心，要是在陆地上空击落气球，气球和它的零组件可能掉进人口稠密的地区。中共间谍气球于1月28日首次在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北方侵入美国领空。拜登2月2日下令，当气球一进入美国西北部就将其击落，但默许美军所提出等它飞到水域上空再行动的请求。美国军方2月4号派出军机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中共间谍气球，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太慢才击落。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周4在国会山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的挑衅行为正在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尽管中共有侵台意图，但未来10年人们应该不会见到中国对台湾采取重大的侵略行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在和中国战略竞争下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部分说，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也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包括提供台湾自卫能力和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为。
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特鲁尔虽然避开了12年内战，但是2月6号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水坝溃堤洪灾几乎让全镇所有居民被迫逃离家园。3位居民告诉路透社，地震造成镇上35至40人丧生。这座靠近边境的小镇大部分当地建筑物不是全毁就是半毁。路透社报道，强震已在叙利亚造成至少3200人死亡，其中近2000人居住在叙国西北部。当地多年来受到叙利亚政府军及盟邦的轰炸与孤立后，已经陷入人道危机。世界卫生组织9号表示，随着降雪与低温让条件更恶化，叙利亚灾区恐怕面临2次受灾。常年的冲突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也意味着援助叙利亚灾民将更加困难，国际援助迟迟无法到达叙利亚灾区，直到9号才有第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西北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抵御持续了近一年的俄罗斯入侵，并力促欧盟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有关乌克兰入盟的会谈没有僵硬的时间线。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号访问西伯利亚的一个兵工厂，宣布俄罗斯将生产数以千计的坦克，以回应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最近几天说，俄罗斯赶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1周年之际重新展开攻势。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说，过去一天来，顿涅茨克的前线扩大了，俄军逼近乌克兰控制的关键城镇，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 在临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说，俄军也加大了进攻。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23座城市和村庄遭到炮击。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周四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译，这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一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似乎正逐渐的常规化。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很少被审查。不过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越加的肆无忌惮。中共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遭到中共审查。五月，中共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全文，并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说的传播及相关讨论。
Meta 公司发言人安迪斯通周四向路透社证实，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都已经恢复。几周前，脸书宣布将恢复川普对平台的访问权，并说如果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内容方面的政策，他们将加重处罚，再次暂停账户1个月到2年。这些针对川普账户的禁令持续了两年，是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后开始实施的。川普正在第三次竞选总统，随着他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得以重新激活，他将再次获得一个巨大的平台，为他的政治宣传和筹款提供方便。截止到今年1月，川普在 Instagram 上有2300万粉丝，在脸书上有3400万粉丝。在埃隆·马斯克接管推特后，推特已经在去年11月恢复了川普的账号，但川普至今也没有重新在推特上发帖。在遭到支持自由派的社交媒体禁止后，川普创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主席说未来几周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专家预测关键时间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总裁肖特维尔说，关键业务线正在盈利，并讨论了这家未上市公司的部分业绩。肖特维尔自2008年担任 SpaceX 总裁，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现在。他说，美国宇航局 NASA 所依赖的主要火箭发射服务之一已经成为 SpaceX 的赚钱工具。他说，提供卫星支持的高速宽带部门星链预计今年也将开始盈利。在2022财年，不包括发射相关费用，星链有一个财季的现金流是正的。 SpaceX 公布利用800多颗星链卫星提供的网络速度达到每秒160兆比，超过美国多数宽带上网的速度，定价为每个月$99，这对偏远地区或者是飞机和邮轮上很适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给了 SpaceX 几亿美元的订单，为美国偏远地区提供星链服务，未来星链会有更大的盈利前景。
本周四，美国宇航局宣布，他已经选择由贝索斯创立的火箭公司蓝色起源即将推出的新格伦火箭，为接下来的火星项目发射逃逸和等离子加速和动力探索者任务，最早将于明年开始。这个任务包括派遣两艘绕火星运行的双子航天器，并针对火星磁层进行研究，目的是了解它如何与太阳风进行相互作用。据公开资料，新格伦是目前蓝色起源正在开发的新一代大型轨道火箭，旨在与 SpaceX 等火箭竞争。NASA 表示，两级新格伦火箭将把这对轨道飞行器送出地球大气层，并最终将它们送往火星，发射日期为2024年底。这两艘航天器启程后将花费大约11个月的时间前往火星。
欧盟官员9号说，推特就监管在线帖子的情况向欧盟提交了一份不完整的报告， 这引发了监管机构的不满。几个月后，欧盟将根据一项新的社交媒体法获得对内容审查不足的公司罚款的权利。官员们说，昨天公布的推特报告是推特和其他公司去年签署的自愿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报告缺乏关于如何处理欧盟定义的故意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定量数据。其中一位官员补充说，监管机构计划警告推特，他必须做得更好才能符合规定。推特暂时没有回应。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共间谍气球近日侵入美国领空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以419票对0票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在众议院历史上极其罕见，显示两党议员对这项议案的一致性态度。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以419票对0票两党团结一致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入美国领空，公然侵犯到美国主权。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决议发出了一个信息，即这种侵略是不会被容忍的。决议还谴责中共试图通过对其情报收集活动的虚假声称来欺骗国际社会。国会呼吁拜登政府通过提供全面的简报，继续随时向众议院通报这一事件，同时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以防止外国空中监视平台侵犯美国领空。就在决议通过的5天之前，美国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大西洋上空将中共的这一监视气球击落。根据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周四发出的一份声明指出，美国拟将对支持中共军方间谍气球活动的有关实体采取行动，这些制造商与中共军方都有直接关系。拜登政府周四当天在一场闭门会议上也向国会议员进行了简报，这些人士要求不透露讨论信息的特征。提供简报的官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界的代表。而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表示，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或其他公司是否一直在帮助中国制造这些气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则在听取简报会后说，中共选择使用气球而不是其他飞行器，是因为气球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他们有能力长时间停留在一处，提供廉价持续的情报。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比利时呼吁欧盟领袖，应在俄罗斯发动新攻势之前，尽快提供乌克兰武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警告，未来数周与数月恐将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春季将是重大局势变化的时间点。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造访伦敦与巴黎，游说英国、法国与德国提供更多现代化战机与远程导弹。接着9号他转往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说。专攻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欧盟政治制度与国际安全议题的张福昌副教授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泽连斯基是去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他说，
他这一次到法国去见德国、法国的总统、总理，有两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第一个，泽连斯基想要平息他过去只访美国不访欧洲的怒火；第二个意涵是说，希望说欧洲国家能够继续给予支持，哪怕是财政方面的援助跟军火上的援助。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泽连斯基与欧盟领袖会面后警告，未来数周与数月可能将决定乌俄战争的走向。米歇尔说，
这是要部署全面支持的时刻。
泽连斯基会后在记者会上说，欧洲会与乌克兰同在直到胜利，并透露已有数位欧盟领袖表示准备好提供乌国所需要的武器与支持，包括战机。对此，张福昌副教授提到两个值得观察的时间点。
普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在今年的2月24号他将发动更激烈的决定性的一个攻击，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三月份的春天的一个局势啊，是第二个观察点。那这个春季的大战，我认为是一个蛮关键性的。如果说乌克兰能够取得优势，或者是普丁能够取得优势，那和谈的机会也许是一个契机。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报道。
近日，美国智库美国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指出，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使商业 AI 技术被提供给军队使用，并披露了中共在 AI 领域的发展受益于美国投资的情况，建议美国决策者采取行动，遏制资本流向中共的 AI 产业。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智库美国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从2015年到2021年间，研究者观察到有1239家中国智能公司在36个国家的2299笔投资交易中筹集了1100亿美元，其中涉及167名美国投资者的401笔交易，总计向251家中国智能公司投资了40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所有人工智能公司筹集资金总额的 37%。 报告说，涉及美国投资者的交易中 91% 处于风险投资的早期阶段，而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常常可以提供资本以外的无形收益，包括获得指导和训练，增加知名度和人脉等。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共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投资，值得额外的关注和追踪。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广泛用于监控民众、异议人士，同时也被大量用于提升中共的军事装备。美国政府去年10月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令，采取了对中共军民实体禁售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方法，因为中共的军民融合手段可以使中国最好的商业 AI 技术提供给军队使用，使美国之前的制裁收效甚微。中共军方也利用空壳公司间接购买而绕过了华盛顿的出口管制。而美国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最新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包括为任何潜在的对外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确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收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数据，修改对美国基金和相关美国公司的披露要求，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变，服务业招聘人数已经超过科技业裁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土叙大地震，超过20,000人罹难，美国宣布提供近8500万美元紧急援助。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誓言要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
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变，服务业招聘人数已经超过科技业裁员。
美英澳三国红旗军演在内华达州展开，模拟对中共战机空防作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美英和澳等三方盟国已经开始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区周边举行为期3周的联合空中演习。据国防官员透露，这将是模拟对抗中共战机和防空系统高强度作战的一环。路透社表示，在这场由美国主办为期3周的红旗军演期间，他们的记者跟随英军登上英国 KC-2 航海者空中加油机进行数小时的现场采访。本月稍早，美军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击落一颗中共间谍气球，推升了美中的紧张情势。不过，负责红旗军演的第414战斗训练中队指挥官美国空军上校贺勤森表示，这项演习不涉及任何近期事件。 赫钦森引述美国的政策说，我们只是针对中共步步进逼的挑战进行训练并做好准备。我们认为，如果要做好应对中共的准备，就等于要做好应对任何人的准备。而英国空军机动司令赖尔则告诉路透社，红旗军演的任务将模拟空军进入一个被敌国入侵的地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是位于何处。
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周四报道指出，尽管美联储持续加息，但美国服务业就业市场强劲，过去半年招聘的人数远超过科技业的裁员数字，已经使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向。不少经济学家最近也修正了对经济衰退的预测，比如高盛集团原先预测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有 35%， 本周已经下修到 25%。 回顾过去三年，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美国有2200万个工作快速蒸发，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解封后，虽然需求有所增加，雇主招聘却因各种因素挚爱难行，很多人倾向于在家里上班，领取失业金度日，或者是选择提早退休。但最近半年，雇主明显感受到找人不再那么困难。德州连锁炸鸡店 Lames 的营运主管麦克唐纳告诉《华尔街日报》，2021年初到2022年中，很多员工做一个月就选择离职，人手严重不足，他自己必须做炸鸡兼外送。现在情况已经大幅改善。
周四上午，巴西新任左派总统鲁拉已经启程前往美国，预计今天将在白宫会见拜登总统以进行会晤。鲁拉此行访美由第一夫人江家陪同，江家将会见美国第一夫人吉尔。10号当天，鲁拉还将出席一系列的议程，除了与拜登会面之外，还将接见民主党激进左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美国工会领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主持人利马表示，鲁拉希望与拜登建立个人关系，就像他与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建立的良好关系一样。拜登则打算与鲁拉讨论两国种族和社会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而美国和巴西外交部都同意，两国在这两个领域都面临严重问题，并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此外，鲁拉也表示，他打算与拜登讨论如何遏制在数位世界中故意传播虚假讯息的方法。这一领域的任何进展都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参与，因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社群媒体都在美国运营。
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0,000人死亡。据拜登政府周四宣布，美国将提供850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援助，而华盛顿也已经派出由大约160人和12支搜救犬组成的救难队前往土耳其，优先要务是协助抢救数以千计倒塌建筑物下的可能生还者。周四当天，国务卿布林肯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通过电话，这是他们4天以来的第二次通话。随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便宣布了这项850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援助。这次的大地震死难人数已经超过1999年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的罹难人数，当时有超过17000人丧命。预计土耳其和叙利亚将有数以10万计的灾民在冬季期间无家可归。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声明中说，这笔新资金将支持国际开发总署的人道伙伴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数以100万计的灾民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
当地时间周四晚间，南非政府透过政府公报宣布，由于停电危机，全国开始进入紧急灾难状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在周四国情咨文中宣布这项灾难警戒即刻生效，并表示，今年每天的停电正影响着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对南非人民来说是攸关生存的威胁。最近几个月，南非公用电力公司 ESCOM 为了防止老化的燃煤电厂崩溃，每天不得不切断大量客户用电10小时。去年南非的停电天数已经超过200天，今年的情况却再度恶化，部分地区每天甚至需要停电长达12个小时，这也是南非有史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停电危机。然而，南非的能源危机并非是一朝一夕产生的，燃煤电厂是南非电网的支柱， 但是许多设备已经超过年限，而当地建设火力发电厂的计划却一拖再拖，燃煤供应合约甚至爆出贪污丑闻，影响民生及各处企业。外界预计这场停电危机可能让南非今年的 GDP 放缓至接近零。
据日经亚洲新闻10号指出，美国主要芯片设备供应商已经加速把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表明美国去年10月实施的出口管制正在加速两大经济体之间技术供应链的脱钩。五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和科雷等三家公司把非中国员工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或者增加东南亚的产能。而这三家公司控制着全球芯片生产工具市场的 35% 左右。一家为科林研发和科雷服务的子公司供应商的高管说，这种趋势是在去年年底开始出现的。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客户一直要求加快对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支持，并注意到他们已经增加在东南亚的人员。消息人士说，把闲置人员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是这些公司的自然之举，因为这些公司都在这个地区开展业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研究员预测美国将进一步揭露中共在全球的间谍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9号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微软仅成立4个月的工业元宇宙团队已经宣告解散，这个团队大约100名员工已经全部被解雇。微软在去年10月成立了工业元宇宙核心团队，从事搭建发电厂、工业机器人和运输网络等场景的元宇宙应用。这个团队主要由一个内部称为 Project Banzai 的小组组成，在微软上个月宣布的裁员1万人的计划中被波及。
周四，总部位于湾区 Sunnyvale 的雅虎公司宣布将至少裁员 20%， 总计超过1600名员工，成为今年最新一家宣布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雅虎首席执行官吉姆·兰佐称，裁员将占雅虎当前广告技术部门员工总数的 50%。 他补充说，裁员与公司面临的任何财务挑战无关。该公司本次裁员旨在重组数字广告部门，这标志着雅虎放弃了与 Meta 和谷歌的直接竞争。据悉，雅虎关闭数字广告部门利润较低的部门之后，将在其他领域进一步扩充业务。
美国运输部周四说，正在调查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原因是这家公司可能非法运输了危险病原体。动物福利维权组织负责任医学医师委员会周四写信给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吉格。这个委员会说，他们获得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显示， Neuralink 从猴子大脑中取出的植入物存在不安全的包装和运输，这些植入物可能携带传染病，违反了联邦法律。这是 Neuralink 遭受的最新一起联邦调查。去年12月，有报道说 Neuralink 因为涉嫌侵犯动物福利，正在接受美国农业部的调查。在 Neuralink 内部，员工们抱怨公司的动物实验过于匆忙，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马斯克和 Neuralink 公司还没有置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间谍气球风波引发全球关注，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说，美国将评估对支持这项行动的共军相关中国实体采取行动，也将揭露并解决中共的大规模监视活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说，美国将加大对中共的制裁，请听报道。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持续发烧，美国政府与国会分进合击，一方面揭露更多有关中共大规模监控的信息， 另一方面透过论述与政治上的谴责对中共施压。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美国将通过更广泛的努力揭露中共的监控计划，迫使中国越来越难继续这么做。此外，美国也在研究针对与中共军方有关联涉入了气球事件的中国厂商或其他实体祭出进一步的措施。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国将会加大对中共制裁。他说，
基本上直接立即可以产生效果的就是加强现对中共的所有的这种所谓制裁手段，譬如说加紧这个晶片啊，譬如说最近对于华为本身的一种的断喉式的割喉式的封锁，这个是已经符合美国现在已经采取的既有的手段，也就是说加紧去勒中国的脖子了，应该是不至于就是说用军事性的报复行动来做一种所谓不可忍受的反应，但是一定会加大制裁。再来讲就是说现有的制裁再加嘛，再加重，进一步的去勒紧中国的脖子，让它产生这种窒息和慢死的效果。也就是说是你新用新的方法来制裁，可能成本过高啊，但是已经有了制裁手段继续的加码，来达到一种反制的效果。
根据美国国务院9号公布日前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调查细节，这个气球配备有多根天线等设备，能够搜集通讯器信号以及进行地理定位，功能显然远超中共官方所说的气象气球，同时也确认了该间谍气球是由中共军方相关企业所制造，而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上空的行动也是由共军指挥执行。就在同一天，众议院以419-0压倒性通过了谴责中共的气球行动。民主党与共和党面对中国造成的安全问题炮口一致对外，指责气球行动是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宋国成认为，美国将进一步揭露中共在全球进行的间谍活动。
美国召开这个外交官的简报会，就是要告诉他的盟友，这个间谍气球不只是侵犯我美国，你说不定你抬头去侦查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间谍的气球。现在就是说，美国也在打国际舆论战，会把这个中共的这个系统性的国际间谍活动，特别是这个气球的军事化，或者说进一步发展一种叫做外太空的一种混合作战的球队啊，或者是我们讲的平流层的一个球海战术等等的，我想美国会进一步去挖掘、去揭露，更加的暴露中共的全球间谍行动的实际的情况，也同时希望他的盟国能够保持警惕，防止中共这个国际间谍活动的进一步的泛滥。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周四誓言，美国必须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表示这是当前外委会的首要任务。他举例，中共已经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口精确着陆的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应用。请听报道。
周四，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迈考尔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美国依赖中国，这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迈考尔说，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向中国出口技术，他们将这些技术用于安装现在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并用来对付美国。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共正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所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精确着陆，并可以携带核载荷。北京已经从我们这里窃取了足够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再卖给他们了。本周二，迈克尔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罗莎·德拉罗还在《华盛顿时报》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公司不应继续助长中共的实力》的专栏文章，强调美国需要通过筛选对外投资来保护关键技术免受中共的侵害。文章中说，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以及西方的规范、理想和制度都受到了来自中共的攻击。两位议员指出，没有人应该质疑美国的实力和能力，但是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文章还提到了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该法案是一项针对对外投资以及关键能力和供应链离岸外包的筛选程序，以确保美国能够快速发现和解决供应链的漏洞，并防止持续地将关键生产能力和知识产权外包给外国对手。另一方面，针对日前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迈克尔提到，他的委员会将调查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以及气球回收的结果。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